做主的见证所引用的经文有两处，我们请大家先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读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再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八节，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请龙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上一次开始讲的是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啊。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面特别提到，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上帝自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他的儿子，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不单如此，做见证的是有多重的见证啊！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做见证，我们要不是单一的见证，是有多重的，有双重的，有甚至三四多重的见证。那这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等会儿会回到那边去，那边提到有三样，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水，一个是血。我上次都还没有啊把这三样都能够都讲解都交代清楚，所以我们等会儿呢会前面的一段呢，我们要讲就是有关于圣灵为上帝的儿子做见证，水为上帝的儿子做见证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血啊为上帝的儿子做见证。那我们今天加了这个两处的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最后两节，这最后两节提到说耶稣基督向着门徒们所讲的话，他要从父那里，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圣灵啊！你看第二位格的上帝圣子耶稣基督要与第一位格的上帝就是父上帝一起差派第三位格的上帝，就是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那换句话讲，做见证的事情呢，其实在天上也有三个归于一的见证，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圣子从圣父那里要差遣圣灵来做什么？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他对门徒讲，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这是所加进来的第一处的经文，加的第二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使徒行传谁写的？是路加写的，就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一位作者啊。路加大概是全本圣经里面呢唯一的一位作者呢不是犹太人，他是希腊人，他是所谓的外邦人，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但是上帝救赎他，拣选他，而且使用他，默示给他，让他好好的下功夫去收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在世上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在加利利，在犹大旷野，耶稣他所行，他所讲的道，他所做的事情，那把这些整理起来，而且还按部就班，按着时间这个 这个整个发展的顺序呢，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使徒行传》呢，也是路加写的，所以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使徒行传》，一个好像是前传，一个是续集啊，一个是连贯在一起的。《使徒行传》讲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门徒们在世上他们如何为主做见证。那这里面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呢，其实跟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呢，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啊，一个前传，一个是续集，所以当然它有它的连贯性的。这里面这一节第八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当儿，跟着门徒们讲，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到你们当中，到这世上来，是从父出来的真理圣灵，他来了做什么？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而且你们也要做见证。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是耶稣基督复活将要升天之前他所讲的，他对着门徒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圣灵赐下来是父上帝的应许，圣灵赐下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得了荣耀，他完成了救恩，为我们死且从死里面复活，成就了上帝的工作，而且进入到荣耀里去，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所以就把父上帝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他这边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且有好像四个阶段，一个有分成四个阶段的方式呢，要到各地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的意思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那四个阶段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而后到世界的各处，到地极去，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回头去讲约翰一书里面的那圣灵水与血的见证之前呢，我们这边要先好像要开破题，要先把我们真正的重点呢先讲出来。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使命，就是做主的见证人，就是做主的见证。你说这个见证为谁做？为耶稣基督做。其实真正的见证都应当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做见证，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营会，营会要结束之前啊，我们就办一个见证的这个感恩聚会，那么呼吁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呢，就站起来把他们在这几天里面他们所得着的帮助，他们心里面所有的喜乐，他们所脱去的重担，每一样的这种经历呢，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叫见证感恩见证会。那当然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见证啊，我们大家都喜欢啊参加这一类的见证，我们也可能也喜欢听其他的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就让我们知道他的改变，让我们知道主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引导，有些什么样的祝福啊，这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见证。但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见证，你注意哈，我们所引用的经文，这几处的经文几乎 都有一个一致性。哪一个一致性？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上帝为谁做见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赐下来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要成为见证人。我们见证谁？见证什么？我们见证耶稣基督。那我们要问，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向着什么来做见证？其实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向着世上的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怎么讲啊？我这边稍微要解释一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凭着外貌，人不会看重他，不会真正认识他。犹太人看他，想他从拿撒勒出来，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加利利的里面的一个小的乡镇啊。如果说是从耶路撒冷出来，从撒玛利亚出来，那个大的城市，那很可能别人会对你另眼相看。一问从那个小的地方出来，有没有文凭，有没有方帽子，都没有啊，也没有什么样好像显赫的身世。结果最后呢，还被宗教领袖把他送到比拉多的衙门去啊，宗教领袖唾弃他，呼吁所有的百姓呢，在那边呼喊着要钉他十字架，被罗马的官府是列在罪犯当中，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从许多地方啊，从各种角度你来看，你都感觉到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显赫，或者是一个举足轻重带来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跟贡献的人。所以很多人看耶稣基督凭着外貌看。我们如果读圣经，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物，他是使徒保罗。原先他的名字叫扫罗，他就是原本呢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就是他看耶稣基督是亵渎者，是一个说健忘话的人，一个是亵渎上帝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自称自己与上帝同等。那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你妄称上帝的名，在十诫里面上帝都吩咐要处以极刑的，更何况一个人把自己与上帝列为同等。所以难怪耶稣基督生平犹太人多次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他们认定了他是一个说健忘话的人，一个把自己高抬起来呢，与上帝当作平等的。那耶稣基督他所行他所成就的，很多人从来不关心，很多人从来不当作一回事。而耶稣基督原来是上帝的儿子，到这世上来做人呢，他把那荣耀、那个尊贵、那个权柄呢，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更是从外貌上面我们认不出来的。那这一位受过羞辱的这一位主，却是能够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人的那一位救主。这一位主啊，他成就了复活升天所给我们的工作，所给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在世人面前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让人真正认识我们所信靠的，我们 所传讲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底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真正成就了什么，而他所成就的与我们又是那么样的息息相关，不单单是在今生呢影响到永世的，所以更是我们应当要做见证的焦点，做见证的核心呢。所以我们做见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人真正认识，改掉我们原先错误的观念。就像我们之前引用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里面讲的，他说原来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啊，知道说他为我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应当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以前凭外貌认他，如今不在了。保罗，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以前他凭外貌认耶稣基督，等到他真正明白过来了，保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得救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大马路上面，就是进到犹太的会堂里，跟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的夫子，那些信犹太教的他的骨肉同胞，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所引用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做见证，为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做见证的场合在哪里？其实我们向着世人来做见证。你这样想，想象中这世界是一个好像一个法庭一样，这个世界应当是被审判的，但是往往呢世界是反其道而行，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这个立场上面。审判谁？审判上帝。原本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整个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悖逆的关系啊，整个颠倒过来了。这世界把上帝抓来，来审判上帝。你看这个，其实我们看这种社会的新闻，政治的政治方面的这种事件的发生，很多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像啊那种我们讲的，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往往邪恶的来威胁那真正守住正道的，那残暴的往往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面来审判那些无辜的世界来审判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在世界的法庭上面他受到了定罪，比拉多那个时候就代表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治的权势，耶稣基督在公会面对犹太长老、犹太祭司这些他们的议会里面的审问，就代表了宗教的那种权力，有政治上的权力，有宗教上的权力，两方面结合起来，他们来审问耶稣基督，而且还把耶稣基督定了死罪。所以我们呢现在是好像扮演着，我们现在担任着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来做见证。这就像在法庭上面呢，有证人，有证人席，有这个控方，有这个被告，还有证人席，我们要找证人来为双方要提出我们的真实的经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以我们是在世界的法庭上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耶稣基督好像站在被告的地位上， 而审判他的是这世界上的权势。你从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多么的尊贵，多么的重要。上帝竟然把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担任他的证人的这个身份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来做见证。那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详细的东西，我们会慢慢我们来交代的。现在我们先回到约翰一书，把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我们把它补齐，我们做一个完整的交代。这里呢讲到说上帝为他儿子做见证，而且呢他从三方面来，是有圣灵、有水、有血。我们先看这个水，上次我们稍微讲了水的见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施洗约翰呢，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设立他要传悔改的礼，做耶稣基督的先锋，跑在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他比耶稣基督早半年，早六个月的时间呢出来传道。那么他传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要受什么？受悔改的洗礼。所以他传的向着犹太人来传讲，那有许多的犹太人就到他那边去接受他的洗礼。他的洗礼是一个预备性的一个含义的，先预备百姓的心，好像要修平主的道啊，要把这个坑坑洞洞把它补满，要把崎岖的把它修平修直，要把挡住的这个山冈啊、丘陵把它削平啊，预备主的道，在旷野在那边声喊着。那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到这世上来，当然原本的位分是比施洗约翰来的大的。施洗约翰等耶稣基督到他那边去接受他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也这样说的，他说按道理讲啊，我要受你的洗礼，怎么你反跑到我这里来要受我的洗礼呢？那么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应当尽这个礼的，我们应当尽这个义。什么意思？因为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呢，要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乐意在我们的身份上面，他站在一样的这个同样的一个水平，同样的一个地位上，他也愿意好像做一个这个接受施洗约翰所带来的悔改的洗礼。这并不是说他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没有瑕疵圣洁的义者，是上帝的圣者，上帝的义者，他没有任何的瑕疵，有任何瑕疵犯过罪的他也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上面讲耶稣基督是不知罪，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也没有犯过罪，他是真正的圣洁无瑕的救主。那么为什么他来受悔改的洗礼呢？那这就是这边所要讲的一个水的见证。什么意思啊？我上次请大家看了两处的经文，我还是要请大家翻到那个地方，马太福音第三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等会我们要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所以这两处的经文我要请大家来 重新来复习一遍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到十七节。十三节这边写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者做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第一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第二十九到三十四。次日，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次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面讲到水的见证呢，这个水的见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受洗，他出来传道之先，他先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个悔改的洗礼。原因呢，就是他在凡事上愿意与我们众人相同，好像一样站在这个众人当中，为的是做我们，他要来传讲真正天国的福音啊。同时呢，你看上帝的安排是让约翰受水的洗礼，要显出一件事情来，显出什么事情来？显出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而且天开了，圣父上帝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圣灵降下来呢，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里边讲，约翰他自己讲，他说，我原先呢，我有一个任务，我来要用水这个悔改的洗礼呢，为犹太百姓来施洗。那么透过施洗这一件事情，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把耶稣基督给显明出来。他说，我原先我不认识他，但是差我来的那一位是谁？就是上帝啊，上帝差施洗约翰来。施洗约翰在这个写福音书的这一位约翰，这个打鱼的渔夫的约翰的笔下面，他讲呢，他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边差来的，那一个人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施洗约翰。他讲施洗约翰是那一位从上帝那边差派来的，差派来做什么？差派来用水施洗，让圣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我怎么认得他呢？我怎么认出他来呢？那他说， 我用水施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谁就是那一位将来要用圣灵为犹太百姓施洗的那一位。所以水的见证很重要，水的见证是耶稣基督他开始侍奉开始传道的开端，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正式被介绍出来，正式被证实被接受的那个开端啊，所以是施洗约翰用水的洗礼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的第二样，用血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血指的是什么？这个血指的是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那个时刻，这个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说他用他的血来立新约啊，这个血的见证呢，是立新约，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啊，这个血的见证呢，来成就他来世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救恩的工作。那我要请大家来参考新约里面的另外一卷书《希伯来书》，我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的后半段。新约圣经呢，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你要再往前推啊。《希伯来书》过来是雅各书，过来是彼得前后书，然后才是约翰一二三书。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我要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十一读到第十四，第九章十一节十四节，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那这一段话是做一个新旧约的对比，是做一个牛羊深处的血的这种洁净赎罪的那种牺牲呢，与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来做一个对比的啊。他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重点，他写给犹太人，写给希伯来人，熟悉旧约的那些礼仪，那些献祭的条文的，他们懂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他们的过节，过他们的节期，有他们献祭的礼仪。那这个献祭呢，用的是牛羊牲畜的血，为的是什么？里面有燔祭啊，有赎罪祭啊，有这个赎愆祭，有这个素祭，就是这个荤素的那个素祭，还有呢这个平安祭 啊，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祭，里面特别讲到赎罪祭呢，用的是牛羊牲畜的血。但是这里面啊，他说牛羊牲畜的血能够真正洁净吗？啊，我们前面前一段呢、啊，没有真正的这个好好的读啊，前面所提到的那一些呢，没有办法叫礼拜的人能够完全。我要请大家来看那个第九节，我请大家看那个第九节啊，第十节啊，我们刚刚是从第十一节读起啊，我请大家再读前面的两节经文。他说那个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个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牛羊牲畜，牛羊牲畜的血，能够使做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吗？不行，他只不过是做一个好像一个仪式，一个表记啊。他第十节那边讲，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啊，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所以换句话讲，他们做一个预表，吩咐犹太人每个时候你们献祭，你们这个要赎罪，你们过节你们要献祭，你们所能够献的就是牛羊牲畜的这些祭物，牛羊牲畜的血，能够就着良心说，能够叫做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吗？没有办法啊，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提醒，提醒人到上帝面前罪的问题要解决的啊。所以上帝花了这么样的功夫啊，其实是在提醒人，提醒他的百姓，预备他的百姓，让他们知道到上帝的跟前要圣洁，要洁净。人要洁净，人要把罪给除掉，一定要献上赎罪祭物。当耶稣基督来之前怎么办？所以先预备，先给人有这么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一个提醒的作用，让人受提醒，知道我们要到上帝的跟前必须要靠着流血，靠着牺牲。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他来，他的血啊，在第十四节里面所讲到了，那个第十四节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他说基督借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献给父上帝。所以圣子借着圣灵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那么他的血，这个作者特别要强调出来的，就是他的血才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把我们那个死的行为啊，那个使我们下到这个阴间，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的那个死的行为呢，把我们除去掉，而且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能够侍奉永生上帝。这个是血的见证，耶稣基督他的血的见证，一个是受洗，一个是他成就救赎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讲了七句话，在这个被挂上去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他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他把他的灵魂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在这个当中他讲了一句话，那一句是很特别的一句话，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什么成了呢？就是他到世上来要做成的救赎的工作成了。从人来看哪里成了，从人来看是真正呢、啊、 是到了这个尽头了，死路了，这个到了这个死胡同里面了，你都已经被挂在木头上了。你说你要成就的这个救恩呢，许多人所想到的以为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把以色列国给复兴起来的那样子一种观念，认为那个才是叫做成了。怎么会被挂在木头上都已经要死的一个人，他能够说他成了啊？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上帝所做的工作往往跟我们所以为所想的呢刚好颠倒过来。人以自己做中心所设想出来的那种荣耀，那种得胜，根本不是上帝他要我们追求的那种荣耀，他也不是上帝要我们真正享受的那种得胜。所以耶稣基督讲成了，在人看是完了，但是在耶稣基督在父上帝的计划里面是成功了，成全了，成就了。所以他讲成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耶稣基督的血才设立真正的新约，在新约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一个新的身份，来侍奉永生的上帝。这是血的见证。那么约翰这边他在写啊，这个约翰一书啊，是写福音书的这位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没有写下任何的东西。这个约翰呢，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还提到一个，他说做见证的有三呢，就是圣灵、水与血。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样，圣灵。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的那两个，一个是水，一个是血，都已经提到圣灵了。这个用水施洗的时候，圣灵降临，仿佛鸽子一样降下，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圣经上面讲上帝用圣灵来膏耶稣，赐圣灵给圣子呢，是 无可限量的。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行的工作，他所讲论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都是圣灵的能力从他的身上显明出来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他也提到，他说耶稣基督呢，把自己呢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怎么献给上帝？他借着永远的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那圣灵呢？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那两处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两句话，这两处的经文都是主耶稣亲自亲口讲的。主耶稣讲了，他说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做什么？要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这边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圣灵赐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且呢，要分四个阶段，一直传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讲，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边讲到做见证的原来有三， 圣灵、水、血，我把这个稍微简单的交代清楚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啊，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有些什么样的例子可以在圣经上做我们的参考。我们做见证，做谁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如何做见证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题目上，我们会还有一两次的功夫，我们要把这些也交代清楚。所以大家不要忘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呢，就是我们做上帝的见证人，我们做他的证人呢。你说我们算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被他救赎的人，他在他的眼里面呢，他赋予给我们那么样尊贵、那么样这个重要的责任呢，交在我们的手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证人，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我们做见证的这个场所呢，是在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一个敌对我们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是想要来这个抵抗上帝，要逼迫上帝的儿女的一个环境。我们如果没有装备，我们怎么能够有效地为他做见证，担任他的证人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灵，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见证的内容要非常的熟悉，要有真正亲身的经历，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才知道主恩的滋味是美是善的。我们真正经历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能为他做见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感谢你，你赋予给我们是做主你的证人的身份和地位，你也给我们那福音的真道，更把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引导带领我们，要与我们一同来做见证。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要靠着主你所给我们那福音的真理，向世人来宣扬，来介绍，来把人带到主的跟前，让人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靠着他我们领受永远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位听到的人，帮助每一位蒙恩跟从主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